讲题是寻找真正的福气之一，虚心。
大家好，近期呢天气非常的好，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吃完饭呢，我跟我的先生就一起的出外走走。我们常常经过一些中国人的家庭，那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就是因为呢很多的，对了，福，就是因为呢很多的门外面呢挂着这个福字。我想中国人已经不是在新年期间才贴上这个福字，而是一年365天都贴上，目的就是要希望一年365天都得到这个福气。那我们也想不想得到这个福气啊？想哦。对了，其实在我们的祖先，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个福是非常的需要，还有呢这个福需要不是单单是我们觉得需要，而是他们知道这个福呢是有神当中而得的。因为呢如果我们拆开这个福字，我们知道这个一口田啊，以前的人有田有农田是非常的重要的，他们知道有一个田一定是需要神的保佑。可想而知，我们的祖先也知道人的生命当中要有神的看顾，这才是有福的。其实这个福字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如果我们看到小到这个钥匙扣玉佩，带到这个时代的装饰汽车的装饰等等，我们也看到有福字的身影。有一次呢，我跟我的先生去一间专卖汽车公司的用品的地方去光顾，看到这个收银机旁边有很多福字的事物，那我的先生就打趣的问这个看起来是印度人的这个收银员啊，问他你们的老板是不是中国人呢？然后呢，他笑笑口，然后摇摇头，不是。原来现在的福字的文化不但只呢融入这个华人的生活当中，更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各个阶层。这是怎样呢？所以我很想现在跟大家谈谈这个福字。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福，最为人所说的就是耶稣所说的八福，又称为登山宝训，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山上面对门徒说的一些教训，其中他首先分享何为福。其实八福所描绘的品格是耶稣个人的品格。耶稣说我们要像他，那么我们就会拥有这八种的福气。由于每一种的福气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实践的，所以呢我决定在未来的八次讲道里面，我跟大家一同的去看看这个八福，以致我们更像主耶稣。一般的信徒将这个马太福音的5章3到12节称为八福。也许我们会问，如果我们看这10节的经文，其实这个福共出现了9次的，那为什么我们说只有8种的福气呢？如果我们看5章11节，还有一节就是有这个有福的。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说，原来11节的福是用来加强第8福的语气，进一步的说明这个为义受逼迫的挑战。所以呢，我不是分享8种的福气，我在最后的一次讲道里面，我会跟大家看10节跟11节，因为这个其实是一段来的。好了，我们首先看看马太福音的5章1到2节呢，哪里说到耶稣在山上面坐下之后呢，便开口教训门徒。他首先说的第一个字是有福了。 为什么我说第一个字是有福呢？原来翻译的缘故，我们中国的文化把有福了放在后面。可是其实在希腊文当中 Makarios 这个字是一个放在前头的。另外呢，这个 Makarios 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字来的。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呢，就可以看到有些人把它翻译为 best， 就是有福或者是幸福的意思。可是有一些英文的版本呢，就把它翻译为 happy， 就是开心快乐的意思。但其实这些字加起来也不可以形容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因为这个白富中所用的 Makarios 这个希腊的原文，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字来的，它是用来描述属神的，代表是有神性与像神那样的喜乐和幸福。而英文的 happy 其实是有它另外的一个意思的。如果我们看 happy 这个字根，就是有机会，就是说人间的快乐是依靠一些机会或者是生命的变迁，是生命可以赐予的也可以毁灭的一些东西。可是从神而来的喜乐呢，是一种平静安稳不受损害并自我满足的喜乐，是完全不受生命中的际遇而改变的喜乐。正如约翰福音16:22，主耶稣说，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所以呢，我们说世界的快乐跟神所赐予的快乐是两种不同的快乐。耶稣一开口就说有福了，他所指的福是从神而来的快乐和幸福，这是真正的福气，并不是人家所说的快乐和福气。耶稣教导门徒活在神的国度里面，那种福气是神希望我们去拥有的。耶稣提到福气的时候呢，他一开始便说，刚才彪嫂 他说的，虚心的人是有福的。那新译本呢，把它翻译为心灵贫乏的人是有福的，英文呢就把它翻译为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直接翻译出来就是有福的人是那些邻里贫穷的人。我们以前也讲过了，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除了看这个和合本之外呢，我们多看其他的译本，让我们多一点的了解圣经里面真正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版本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原来这个和合本的虚心跟新译本的或者是英文的翻译有一些不同，因为他们里面所说的就是邻里的贫穷。那其实虚心跟这个邻里贫穷有什么的不同呢？这个虚心不是我们所说的心虚，心虚跟虚心是很大的不同的。那其实虚心也跟邻里贫穷是很不同的。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虚心就是一种客气的语气，比如说你弹琴啊，本地弹琴啊，人家听了之后呢就说你弹得真好啊，我们中国人啊都比较多是谦虚。然后可能 Bernice 他说哪里哪里，我弹得不是太好。如果他这样说也这样想的话呢，那我们就说他是虚心。可是如果我们他一方面说哪里哪里，一方面说其实他心里面有很开心的，那就虚伪了。当然我刚才只是一个例子啊，不是说 Bernice 姐是怎样的，大家不要乱想啊。其实圣经里的虚心是指人认识了自己真实的光景，人怎么样去 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而变得虚心呢？就是知道自己邻里贫穷。那什么叫邻里贫穷呢？耶稣是不是说我们要倒空一切，或者是要我们邻里一无所有，又或者是是不是要我们看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没有地位的，那才叫邻里贫穷呢？那是不是啊？当然不是了。其实耶稣所说的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说停止自我为是，自我中心，反而有谦卑的心，看到自己是如何的卑微，如何的贫乏，从而学懂怎么样去依靠神。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定会知道自己有永远有进步的空间的。正如我们这个投影片所说的，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 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 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可能很抽象啊，大家不是太明白，就让我讲多一个比喻。我们出生的时候呢，就像一张白纸，什么都不知道的。可是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知多一点点了。到出来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经验又让我们知多一点点。后来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呢，我们又在对我们的人生有更深的体会。然而红色以外的地方呢，我们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是我们不认识的。我们需要谦卑的去学习这些不知道的事。可是这个时代骄傲的人多，谦卑的人少。有学者他说，这个时代除了是一个不幸的时代之外呢，还是一个自我自恋和骄傲的时代。骄傲和谦卑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让我想起路加福音的18:9-14的故事。刚才彪嫂已经跟我们读过了，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一同的读这段的经文，让我们首先的一同的读吧。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是一个喻说，各个人上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仗着自人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们心里我不向别人而说，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将舍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顺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故事里面，法利赛人是一个自恋自义骄傲自大的表姐，但是呢，这个税吏却是一个邻里贫穷谦卑虚心的表姐。法利赛人是遭到百姓律法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他的身份地位是尊崇的，很多人是敬畏他的。可是这个税吏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们欺诈百姓，被罗马政权利用作为这个卖国贼，成为千夫所指的人。耶稣透过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故事告诉我们，他憎恶以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却喜欢心里贫穷的税吏。首先我们从法利赛人当中可以看见一个骄傲自恋的人，他们三方面的特点。 滋润。啊，首先就是一个自信自大的。法利赛人的问题在于他过分自信，而非真心的相信神、信靠神。虽然他在圣殿中祷告，可是他不是真心的祷告。我们为何这样说呢？首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他并非真心的感恩感谢，而是吹嘘自己如何胜过别人。其次，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也斥责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表里不一的人。另外呢，他的祷告是一种不是向神祷告的祷告，因为耶稣说他怎么样啊？自人自语的祷告。如果我们看另外的新译本呢，他说祷告给自己听。如果看英文呢，翻译的时候呢，就看到 praying this to himself， 意思就是说这个祷告是说给自己听，而非说给神听的，那就是自吹自擂了。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法利赛人他是知识为义。法利赛人的祷告他的内容是怎么样呢？第一方面，他说自己是没有犯罪的，他说我不像这个强盗、奸淫或者是做一些坏事的人，他也不像这个税吏欺诈百姓。第二方面呢，他说自己做这个好事。有什么好事啊？刚才还记得吗？第一方面就是进食两次，对吗？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原来在当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一年当中只需要进食一次，这个是最低的要求了的。可是他跳过了这个要求，他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还有呢，他怎么样啊？奉献十分之一啊。如果我们看圣经，其实这个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是呢，如果我们知道啊，当时候呢，原来是要求他们把这个农作物啊，还有酒还有油啊，捐上十分之一就够了。可是呢，他不单只把这些食物捐上十分之一，他是把他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了，所以他跳过了当时候的规定，所以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的好人。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骄傲自恋的人，他的特点就是藐视别人。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往往喜欢与别人比较，常常抬高自己，践踏别人。但圣经要求我们与神比较，主耶稣这样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如果我们与神比较的时候呢，我们便不会自视过高，藐视他人了。故事中的法利赛人是一个只爱自己的自恋狂，也代表了这个末世的时代的文化叙事。1979年呢，已经有人为这个文化的叙事著书立说，这个就是希拉奇。他是一个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的评论家，他写了一本书名为《自恋主义的文化》，他在1988年的时候就把它翻译出来中文。里面的所探讨的就是现代社会里自恋性格的影响，害怕承诺和个人的关系，包括宗教的信仰，也害怕了老化，以及无止境的追求名利、随波逐流等等。这本书出来之后呢，有很多的人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到2009年的时候呢，另外的两个人叫 Jean 跟 Keith， 他们也写了一本书， 啊，因为这本书呢现在还没有中文的翻译，可是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出来，就是寂乱的义经。根据这本书的数据，他说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十分之一有患了一个叫寂乱型人格围墙症，我们简称就是 NPD。 可是呢，只有65岁以上的人有3%患了这个性格的病。可想而知，现代年轻问题之一就是寂乱成狂。所以主耶稣提到的法利赛人，其实在每一个时代也多的是。美国的梅奥诊所是一个很出名的诊所，他列举了16个寂乱型人格围墙症的一些特征。第一方面呢，就是迷恋权力成功；第二方面就是夸大自己的成就和才能；第三方面呢，就是希望常常得到人家的称赞；第四方面呢，就是立下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还有就是容易感到受到伤害、拒绝、自信与别人不同、我行我素；还有就是自信、鹤立鸡群、比人优胜；还有就是假装坚强、不感情用事。这八个你们有多少个了？还有后面还有八个：自尊心脆弱、不堪一击；第十就是鄙视不及自己的人；还有就是忽略别人的情绪和感受，希望别人依从自己的意见和计划；第十三呢，就是拿人家的好处；十四，妒忌别人；十五，相信叫人妒忌；第十六，不能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如果我们有一两个是正常的，如果呢，对，很正常的，我们也是一个，我们也是软弱的人。可是如果超过这八个呢，那可能你们也有这个寂乱型人格围墙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5，他说这个末世时代人眷顾自己，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又让我们一同的诵读提摩太后书3:1-5。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是人要眷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半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艳落，不爱神，有挣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也要躲开。这段经文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反省，我们有没有以上的问题呢？求主帮助我们，让基督十字架的宝血不单只是救赎我们脱离一些我们看得见的罪，也求神保守我们脱离自恋骄傲的罪性，并在生活中回应主，跟随他爱人如己，又学习主为我们显明这个好的品格，让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做主的门徒。我们从法利赛人的身上看见神不喜悦自信自大、自持为义和藐视别人的人，相反神所喜悦的呢，乃是邻里贫穷并常存谦卑的心的税吏。 一个邻里贫穷常传谦卑的人有什么 特技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税吏的态度和说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首先我们说邻里贫穷谦卑的人，第一方面就是他是认识上帝的。我们说邻里贫穷是一个属灵的层面，了解自己心灵是如何的枯干，继而寻求上帝的怜悯。路加福音的18:13，税吏的祷告的姿态，它代表了邻里的释放和需要。他是远远的站着，不敢抬起头仰望神，只是手垂着胸向神祷告。首先我们说他远远的站着，就是代表尊敬和畏惧，并拒绝不配亲近神。其次，这个税吏不敢举目仰望天，代表了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愧对于天。一个认识神认识自己的人，就是看到上帝的圣洁和自己的污秽，好像税吏一样有一个罪疚感。最后呢，他一个动作就是手垂着胸，代表了他痛心悔改。悔改不但是思想的改变，而是会做出行动的。他向神祷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简单的一句表现税吏不但是外表谦卑，他的内心也非常的谦卑。他的祷文简单而谦卑，相比起这个法利赛人冗长和质疑的祷告，反映出两者对神对自己的认识是何等的不同。有一位男士20年前他去银行打劫，20年后呢，他悔改信主了。他的罪疚的心引发他要到这个警察局去自首，但警方觉得因为没有证据和证物，所以呢，他就不起诉他，放了他。虽然如此，这个男士他将自己20年前得到的金钱原数的还给银行，他的行动就是真正的悔改了。可是我的老公那跟我说，那他有没有给他利息？那这个我也不知道了。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相信了主之后呢，他真正的悔改，他愿意的面对自己的罪，不单只去这个警察局，还把这个钱还给这个银行。第二方面呢，我们说这个邻里贫穷的人，谦卑的人，他们是认识恩典的。税吏认识上帝又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所以他开心求主怜悯他。认识上帝的恩典并谦卑寻求上帝的帮助，是我们属灵生命重要的一步。所以耶稣说八福的时候呢，他提到信徒要有的美德之一，首先便说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虚心谦卑，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恩典。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曾经被人问到，基督徒最重要的三种美德是怎么呢？他毫不犹豫地说，谦卑，谦卑，谦卑。神愿意赐人丰盛的生命，但人如果看不见自己的缺乏，岂能领受神丰富的恩典呢？有一个牧师在一次分恩的婚姻辅导中，建议一对夫妇学习同心的祷告，但那位丈夫还没有听完之后就摇头说，我不是我不想祷告，而是受不了他在祷告中拼命的为我认罪。这对夫妇一个只是看到对方的不是，对为对方认罪悔改，可是他没有谦卑的 承认自己也有过犯。另外的呢，他只是埋怨对方对他的挑剔，没有谦卑的想想其实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对的地方。谦卑其实是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税吏在神面前的祷告是发自内心的，他简单的说向神承认自己的不配，也明白神的恩典，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赦免。主耶稣也喜悦税吏的祷告，并称赞他要比法利赛人更为有益，因为法利赛人的祷告只不过是自言自语，吹嘘自己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自吹自擂，还是谦卑的寻求呢？也许我们觉得自己中规中矩，其实我们还没有得到神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也有软弱，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强，也不要看见别人犯罪，我们也看不起别人。唯有神开恩可怜我们这群罪人，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赦免。第三方面，认识谦卑。刚才说了邻里贫穷是所有美德之一，真正的谦卑不是否定自己的恩赐才干和能力，而是承认一切皆从神而来的，我们只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主才是我们的主人，唯有他拥有世界上的一切。我们说的谦卑不等于自卑，而是不小看自己，看自己合乎中道。那怎么样才算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呢？我想从主耶稣的福音里面可以看出何谓真正的谦卑。首先，主耶稣道成肉身，目的不是要受世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世人，并且愿意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为门徒洗脚，立下虚己服侍的榜样。我知道可能每一个当父母的也曾经为你的儿女洗脚，可是你们有没有为到其他的朋友洗脚呢？有没有啊？有没有曾经试过啊？我记得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有一个聚会，就是特别的要我们学习怎么样谦卑的为人家洗脚，因为我们的神学院在上上面，然后上下呢就一个海滩，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的在这个海滩去为我们女跟女的，男跟男的，就是为对方洗脚。我们不是用水把它洗了一小小就算了，我们就是要用手指把这个是澡，我们是就是用手指呢把这个澡呢每一个地方擦干啊。首先呢，因为是另外的姐妹帮我的，我洗的时候呢就是很尴尬，还有呢很痒的感觉，就是好像不好意思。然后呢，当我呢要为人家去洗澡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无畏，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只有自己才可以这样的嘛，人家我帮人家的时候呢，感觉很尴尬。可是当我在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五节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是怎样为门徒洗脚的，可是他是为这个门徒，这个门徒不是一个，是众多的门徒为他洗脚，目的就是立下这个服侍的一个榜样， 还有呢，就是因为当时候为什么怎么特别要为人家洗澡有这个服侍呢？因为在当时候呢，这个时代他们跟我们的鞋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鞋好像是凉鞋一样的，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呢，很多的泥土啊、沙尘啊等等，所以呢，有朋友来到你的家的时候呢，啊，这个客人他的脚可能很肮脏，所以呢，这个主人一定会叫这个仆人来拿水来，然后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就是对人家好的交代了。所以呢，那个时候耶稣为门徒洗澡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他不但，其实耶稣是一个神来的，神的儿子，可是他好像仆人一样去服侍门徒。所以我们说，耶稣的榜样实在值得我们去学习。第三方面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5-7节，他也是这样说，我们不如也一起的读吧。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的表象，就是好像主耶稣有爱心、舍己的服侍。唯有真正的认识神、认识主耶稣、效法主耶稣，我们才能活出真正谦卑的生命。来到总结的时候呢，让我们重温百夫之首耶稣说，我们一同的读，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心灵贫穷、内心谦卑的人的赏赐就是天国。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亲自的与谦卑的人永远同在他的国度里。人虽然在地上好像贫乏，得不到体谅和安慰，但他日在永恒的国度里，必定是蒙福的人，因为主耶稣应许，这样的人必能进入天国。今天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是无法用自己的方法，或者是追求一些方法，让我们可以进入天国。进入天国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变得邻里贫穷，在耶稣基督面前谦卑自己，并像税吏一样，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怜悯，神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神曾经应许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神会填满我们生命的欠缺，并带来医治、盼望和更新。就让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们需要你，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让我们同心的祷告。首先，我希望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让大家亲自跟神祷告，亲自谦卑的在神面前祷告。 要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的教导，从你的生命中我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谦卑。神啊，真的我们离开你什么都不能做，求你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明白你的救恩，又祈求你让我们做一个谦卑委身的基督徒。纵然很多人不是不明白我们，不体谅我们，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有价值的。当我们放下我们的自我，愿意寻求你的时候，你一定会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挑战。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荣耀你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影响其他人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求你开恩可怜我们吧。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